好，感谢主啊！那今天呢，也是父亲节哈，父亲节，所以我们继续的来思想。我们首先在天上的父亲哈，我们人有地上的父亲，但是我们更有天上的父亲，这是我们在主里面的一个美好的祝福。所以呢，我们先请看我们的纲要，看我们的纲要呢，那我们先看整个的，我们现在今天会讲第三章的第二讲。所以我们说第一章是论圣经，是一个信仰的。宝贵的根基，然后紧接着我们会也再一点看到了论神和三位一体，这个是我们已经看完的。上个礼拜我们把第三章一共八个点，我们讲完了四个点，是讲神的永恒的谕旨，这个很重要哈。看的永恒的谕旨，这是整个的整个宇宙万物的被造，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开始发展的过程到终结，都在上帝永恒的原旨里面来把它成就。然后呢，紧接着第四章，上帝的创造之功，这个在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哈，在无神论的这个教育系统里面，需要明白上帝的什么创造之功。那当然，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万有，也护理万有。第五章的认神的护理之功，这个是讲上帝的他的真实的存在。那护理之功，然后我们第六章开始讲什么？讲到上帝整个的救赎的历史，救赎的计划。从人类的堕落、犯罪与刑罚，然后讲的灾，那得到上帝与人所立的约来拯救人类，当然透过中保耶稣基督，这是在第八章、第九章，当然论到什么自由意志？为什么呢？因为讲到信心的时候，因信称义，那就要跟这个自由意志有关系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自由意志的问题，然后才能正确理解有效的恩召。门上帝有效的恩召，然后呢，论恩召之后能够因信什么称义，然后这第一的部分，第二，然后呢，称义之后的所有的祝福就在这里面，在祝福里面有论儿子的名分，论成圣，论得救的信心，论悔改得生命，论圣行，论圣徒的持守，论救恩与得救的确信，那个这就是关于一个基督徒所持信主之后。所得到的祝福是什么？然后到了第十九章开始，讲到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基督徒在地上怎么过一个因信称义的生活，这个是不能割裂的。有了新生命，要过什么新生活？怎么正确的看待神的律法？怎么看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也怎么看基督教会的敬拜与安息日？也论合法的启示与许愿？这就是基督徒在地上的信仰生活。怎么就更正确的认识我们的信仰生活？然后呢，当然包括了第二十三章的论政府官员，怎么基督徒怎么看政教官，要个正确的政教官的关系。然后看到了论结婚与离婚，那我们知道基督徒的婚姻生活在地上的婚姻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紧接着论教会，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论圣徒相通，论圣礼，然后论洗礼，论圣餐，这都是关于洗礼方面的。当然三十章论教会的惩戒，这个也是成熟教会的一个重要的特征。紧接着论教会的总会和会议，论人死后的状况和死人复活，最后论最后的审判，怎么面对末世的来临。所以这就是整个三十三章一个最紧严密的全备的系统神学的一个领受，让我们对圣经的框架，对圣经的这个脉络有更清楚的认知。那这个认知跟每个基督徒的实际的个人生命是休戚相关的，它不是一个空头理论，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神学的系统，它乃是这些教义直接去建造我们的生命，翻转我们的生命，然后呢，开始让我们也见到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从里到外，需要这些真理在我们生命中的完美的带领。好，那我们来，今天我们会讲，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人生永恒的原则里面，我们最难的是前面，当然第一点里面是不容易的，神从永远本他自己旨意的至善的计划，自由不变的决定一切将要成的事。这个我们知道上帝的绝对的主权，但根据此点， 神绝非罪恶之源，上帝不是罪恶的起源。我们要明白，义不侵犯被盗者的意志，看到没有？神也既然给人有自由的意志，也给人有选择背离神的意志，我们要把它分清楚哈。神给基督徒有行事自由的那个意志是在真理里的，是顺服神的，但神也确实没有侵犯收回被盗者的那个选择背离神的意志。所以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就在伊甸园因着自己肉体情欲的一个发动，也是因着魔鬼撒旦的引诱，人类的始祖就又使用了错误的使用了那个什么他的那个选择背离神的意志，就背离了，就犯罪跌倒了。那这个犯罪跌倒这个事件是出于神的谕旨，但是罪是与神无关的，这个是我们说神学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点。所以呢，那而且也并未废弃第二因的自由性和偶然性。这个差词我跟大家讲很重要哈，这里很严密的。第二因的自由性是什么？就是原著书案的果子可以随意吃的那个自由性。当然也有它的偶然性是什么？不可吃分别善恶果子那个偶然性，看起来是偶然性。人类的始祖侥幸心理，你吃了那个果子不一定死，撒旦的诱惑，而且你能够有得到上帝的那个智慧和聪明。结果夏娃说看着果子好做好做食物，也悦人的仰慕，也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给她丈夫，她丈夫什么也吃了，也吃了肉呢。所以在人来看呢是偶然的，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说它是必然的，是上帝他自己的预定的旨意，只不过说人类的祖先错误的他使用了那个偶然性的意所谓的意志，就是背离神的意志。所以呢他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反而被确立，反而被确立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上帝的必然性里面，是上帝预定的旨意，这个很难哈。所以人类犯罪这个事件是神预定的，它是必然被上帝确立的，看起来是有自由性的一个应用，也有偶然性的一个悖逆。所以按照基督徒的犯罪，我们后来讲的哈，基督徒的犯罪我们把它叫做偶然被过犯所胜。偶然不代表次数多少的问题，偶然是什么概念呢？基督徒的犯罪都不是故意的。我讲真正得救的基督徒哈，不是我要故意得罪神的，所以基督徒的犯罪都是心灵愿意，肉体什么软弱的，否则你可能要怀疑你的信仰。如果你说基督徒的得救是有保障的，那我就白天犯罪晚上还会悔改，白天犯罪晚上悔改，好像比不信主的人还心安理得，这个不是得救的生命，这是堕落的理性推理的那个结论，是不合乎圣经本身对生命的造就启示出来的真理。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圣徒，他开始对罪觉悟了，对罪敏感了，只不过呢他遇到各种试探的时候呢，神也没有收回你的那个背离神的意志，你可以选择顺服神，你可以选择背离神，但是那五个没有不是自由，神给你自由是行真理的自由，你有自由意志的选择，但也有背离神的意志的选择。所以呢，当我们的人一旦你基督徒犯罪跌倒的时候，你就要面对上帝对你的修理跟管教，也仍然是在上帝的掌控之下的，知道吗？这不是超出上帝的控制范围的，因为上帝是掌管你的。上帝既然没有禁止你犯罪，没有阻止你犯罪，那神让它发生了，就是要对你有修理的计划，所以上帝会保守他的每个儿女。好，感谢主，我们这是最难的一个点哈，最难的一个点。第二个点是什么呢？虽然神知道在一切归假定的条件下可能发生的事，可是他预定任何事，并非应预知未来的事，或预见在某种条件上要成的事。这个我们叫预知预定论，真正的在改革中的系统里面，这明白是错误的，因为预知预定这个是肯定没有限制的，预知预定是马后炮似的，你说你可以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但是我们没有预定，你的预知都是虚空的。你预知是预知未来必定成就的事， 这才叫预知，而不是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那种预知。所以我们知道预知一定是在预定的基础上，而不是有的为了保守说预知肯定没有，上帝预知一切肯定没有问题，对吧？一定是保守的，保明显的。但是你说预定，这个很多人就觉得哲学上的叫机械论、宿命论，这是成立的，但是在信仰里面是不成立的。真正的信仰，上帝是有拥有绝对主权的，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你的动作、你存留，甚至我们基督徒有承认，没有神的容许，你一根头发都不会什么掉在地上，你可想而知，你还有什么事情是在上帝的掌管之外的？除非你把上帝偶像化。所以有一本书叫什么书啊？不要把上帝缩小了。很多把上帝缩小了，是把上帝放在一个人类的理性的那个一个 box 里边，来把上帝偶像化而已，变成了一个基督教的教徒而已。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这样的基督教在历史上，你发现没有，对世界的影响力是不但没有影响到世界，反而被世界影响。所以有一天很多教会没有了，很多的地方，欧洲的地方，你开始慢慢很少找到那些比较保守的那些教会存在，但是没有能够看到很多。那美国现在也慢慢走向这个方向，所以呢，要找这个，我第二点我也是有一个挑战，就是不是我们不是预知预定论，对，神一定预知一切，一定没有问题，但神也预定一切，就是没有任何的条件，无条件的预定一切，只不过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因果，是因为这因果来反映出上帝的预定，你要明白哈，是上帝的预定在前面，后来的因果关系，后来整个世界的发展运作的这个变化，是来见证上帝他永恒的预旨，千万不要搞反了。发起阵线的发起是上帝他自己的永恒的预旨，不改变的，借着基督教会的救赎，基督的救赎来临，借着教会的实际的见证，把上帝的永恒的原旨给见证出来而已。所以这个正向跟逆向的是完美的合一的，千万不要搞得什么呢，我们从神的主权来讲没有问题，大家觉得一定承认，但是讲到人的教会的生活，讲到开始又开始什么，开始错位了，开始觉得什么，开始思维是冲突的，那也不管了，但是给他一个美其名曰，这是奥秘，上帝一定有奥秘，但是奥秘是在神的身上，神的旨意里面，人本身是没有奥秘的，人被上帝创造那个什么，上帝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人是败坏堕落的，人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悔改信主的，人是透过耶稣基督带领你过神圣的生活，你能够行善，所以人身上没有任何奥秘，懂了吗？医学研究人体，他也有对人的人体研究很厉害，但他有奥秘，医学是没有终极答案的，对不对？所以他可以研究，可以帮助人改善一些健康，一些器官出问题可以把它修补一下，但是真正的器官衰竭了，医学是没有办法的，它也没有答案的，它没有终极答案，对不对？为什么原因？因为那是人本身的认识，但上帝创造人类，为什么大卫的诗篇里面，对不对？特别是什么131篇哈，还有什么100，就是我在受造哈，上帝怎么是我们在永恒中被上帝受造啊，我们在上帝的永恒的计划里面，我们都是被上帝，所以我们人类本身是没有什么奥秘的，那要去搞清楚。好，那我们第四点就容易了，到神的定旨，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有些人和天使被选定得永生，并其余者被预定受永死，这个大家知道哈，一个堕落的天使长带着1/3的天使成为污鬼邪灵，他们被预定的什么是永死，他们将来被到永远的火湖里面，当然谁还有一些那些拒绝福音的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些人，他们什么就被预定受永死，而那些什么那些感谢主的是一些人和天使，那些被选定远定得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这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的， 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神如此选定和预定这些天使和人，都是经过个别的又不可变的计划，而且他们的数目是如此确定，既不可增又不可减。这大家能够明白哈，就主对我们的拯救它是恒定的，只不过呢我们说做数学题一样的哈，数学题什么呢？是因为在整个被神拯救的人数是固定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什么呢？这个数字怎么得来呢？等于什么呢？等于以色列里面得救的人数 X， 好，我们说 X， 然后得救的人数呢 X1， 就说到一个程度很多以色列拒绝神，就让外部分就是外邦得救的人数加进来了，外邦就加进来了，那加进来之后呢差不多了，外邦的数目填满了， XI 就来了，什么意思？就让以色列的一些活着的人再次悔改，就把那个以色列里面得救的那个人数填满了。填满什么意思？就等于前面那个总数，大家明白吗？这个有点挑战哈。说神所拯救的人数是恒定的，是不变的，结果透过 X1 就先是以色列里面得救的人，然后得救到一个程度，以色列很多悖逆不能得救，好，被弃绝，神就什么，就让外邦的人接着得救的人加进来，那外邦得救加进来之后，外邦的得救的人数满了，外邦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的概念，什么概念呢？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的概念，有人的观点是说将来主来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都得救，这个我不敢说，这个我们不敢说，说耶稣来的时候所有活着的犹太人全部会悔改信主，这是一种观点，但是很难讲。而是说什么呢？而是说耶稣再来的时候使得那些以前得救的以色列人加上整个得救的外邦人人数满了，就把以色列剩下来要补满那个总数的那帮以色列人，什么意思？就全部得救，什么概念？就神保证神所预定拯救的以色列数目分成两个时期，是在外邦得救之前和外邦得救之后，两批人是以色列全家，以色列上帝所预定得救的以色列的总数跟中间那个外邦得救的总数，它加起来等于神预定拯救的无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所有天国子民的总和，它是一个恒定的，这个要注意这个概念哈，这个有点概念，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我们不敢说那种解释说主来的时候正在活着的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信主，这个是一种对那个经文的解释，但是会有不同的解释，我自己会觉得以前也这样解释而已，因为对圣经的熟悉程度不够，对一些神学观的训练不够，所以可能也这样理解，但后来你慢慢的研究会发现罗马书讲的说以前橄榄树上的枝子，对不对？因不幸被什么？被剪掉，对不对？外邦的枝子被什么？接上来，但是你外邦人也不要骄傲，对不对？神既然能够把原来的枝子剪掉，难道不能把你剪掉吗？当然这是不能用个体的哈，不能讲个体的，个体出问题了，是讲整体来讲的，从犹太得救，外邦人得救，结果外邦人得救了，以色列人又被激发，以色列一些又悔改，懂了吗？最后形成一个总数，用什么呢？我们能说用一个什么 A 或者一个总数，然后加上什么 XE，先得救以色列，加上 Y 所有的外邦人，再加 XI 那所有的以色列剩下的那些余数给它填满，填满之后上帝的救赎的计划就完美了，基督就来了，他毁灭那个世界，毁灭世界，开始让我们以整个的人类的他完美的他的救赎的子民进入天堂，一个不多一个不少，真的假不了，假的什么真不了，那个绵羊跟山羊，耶稣坐在他的宝座上，山羊在左边，绵羊在什么？在右边。所以你现在注意好，一定要防备基督哈，千万不要左哈。昨天我看了一篇文章也是这样的，基督徒也真的要，你要对左这个世界整个的左的潮流一定要抵挡，你不但要抵挡防备自己，更不要成为左派的一员哈，这个世界整个的极左路线是抵挡神的， 是要所谓的为所欲为的自由，所谓的同性恋，所谓的吸毒，所谓的堕胎，所谓的污言秽语，所谓的色情行业，所谓的赌博，支持这些东西的人都是玩左跑的人，我们要抵挡这些思潮，抵挡这些哲学观，所谓的文化，所谓的潮流，都要抵挡，我们要保守我们在真理里面的信仰，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好，今天这个其实呢，上次我讲了四点啊，因为四点为什么？因为前四点是最难的，后面就不难了。我们看很快的，看第五点是什么呢？就说在人类中门神选定得生命的人，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按照他永远与不变的目的和自己意志的隐秘计划和美意，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他们，得到永远的荣耀。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读的经文。此选定只是出于神自由的恩宠与慈爱，并非由于与神遇见他们的信心、善行，或在信心与善行中的耐久性，或以被造者其中其他任何事作为神选定的条件和动因。总之，这都是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上帝的预定，他对我们的拯救是指那些什么门恩得救的圣徒，是在创始人的基督里被拣选，对不对？预定我们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是来反映出上帝的荣耀。所以这里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比较多的是第一章，对不对？就告诉我们，他把前面四点做一个整体的总结，把焦点放在什么门恩得救的人身上。一定要记得，每个门恩得救的基督徒知道你被上帝拯救，跟你本身的本性，其实你的本性是应该灭亡的，你的本性是败坏的，你的本性是不配上帝拯救的，对不对？但是上帝无条件的，跟你本身没有关系，跟你的个性，跟你的罪性，你的罪性只配下地狱，神愿意赦免，跟你本身的悟性，跟你本身的家庭背景，跟你的长相，跟你的学历，甚至跟你后来信了主能够行的那些善行，跟你能够学的多少神学，能够明白圣经的偏差还是更准确，都没有关系。大家一定要记得，上帝的拯救是他出于他完全他自己的白白的恩典，也是他创始前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大家一定要知道，是超越时空的。所以这里什么办呢？这都是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让他恩典还是恩典，恩典完全恩典，不能够容许任何人偷窃上帝一点点的荣耀，都不可以偷窃的。所以为什么诗篇里面诗篇的诗人说，神啊，请你不要把荣耀归给我们，不要把荣耀归给我们，你知道吗？当人把荣耀归给你的时候，你要惧怕，你要战惊，你要恐惧，你要赶快的俯伏下来，千万不要把荣耀归给我，千万不要来敬拜伟大的神的使徒们，千万不要崇拜圣母玛利亚，所谓的圣母玛利亚，千万不要崇拜某个宗教伟人，偷窃上帝的荣耀。为什么？因为你的得救跟你自己没有一点点关系，跟其他人更没有一毛钱关系，你的得救完全出于上帝他无条件的拣选，出于他白白的恩典。所以你后来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生命的气质，只不过来见证上帝对你的永恒的拣选。一定要记得，大家注意，前面的那个上帝对你的拯救是完全无条件的，所以这个点很重要哈，就是在第五点，其实对我们来说应该不难了，但可能第一点有点难，第一点关于他的自由性与偶然性这个概念是有点挑战的。所以我经常我们的那些高中的孩子哈，有时候学中国历史的时候有些缺点，其实这批孩子他们没有学那个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他们说是不是张老师可以时间多那么再学一下这个， 以前我们听说以前的师哥师姐们学过，这次我没有时间跟他们学了，他们是不是给我们补一补创世纪一到第十一章的那些内容？但是可能有点挑战，但确实这个很重要，为了让我们明白创世纪的一到十一章奠定了我们在圣经真理所有神学的一个开启，这个非常重要。好，我们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肯定的这个概念，就是撇开任何得救加上一个在上帝他自己的恩典之上加上任何一个要素任何一个先决条件都是危险的，特别是包括基督徒认为呢，因为我悔改带来赦免，这都是我们常规的误解，是你的悔改带来的赦免，不是因，是什么？是一个果，是见证。你怎么知道神赦免你的罪了？你怎么知道神洗净你的污秽了？是因为你悔改，来让你知道你被神赦免而已。真正的神的赦免是无条件的，只要你神的子民，他拣选你，你一定被他赦免。所以我们说，因为你的悔改，上帝赦免你，不是你的悔改带来神的赦免，懂了吗？是因为你的悔改见证了上帝在你身上的赦免。一定不要把认罪悔改当作赦免的前提条件，一定要记得好。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面专门讲了这个内容，千万不要基督徒不要认为是因为你认罪悔改导致带来上帝的赦免，不是的。但我们有因为，这个因为什么？是因为你的认罪悔改写明了你是被上帝赦免的儿女，懂了吗？身份在前面的，是上帝拣选你成为他的子民，这个身份是无条件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信心写明你被上帝拯救的儿女，信心不是你得救的真正的那个原因，是一个条件，是一个媒介，而不是你的得救的那个必须的那个原因，大家一定要明白哈。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都是出于上帝他自己，一定要记得上帝他自己的主权，一定要确认。所以说什么加尔文他神学观，他在改革中神学上最伟大的贡献，不是说完全没有错误，他的神学观坦白讲我们是有一些不认同，但不代表他是个伟大的神的仆人。但加尔文他最伟大的贡献是什么呢？奠定了改革中神学的最大根基，是他把神的绝对主权100%的还给了上帝。这是加尔文在他的神学里面最伟大的成就。他的摩西具体的一些圣经理解我也有一些不认同的地方，但丝毫不影响他在上帝面前那个伟大的那个对当代神学的一个奠基，那是无法超越的，就是他高举了上帝的绝对主权，不毋庸置疑，这个很重要。好，这是第五点哈。第五点内容多一点是得把他焦点放在了那个得救的人的身上，怎么看到上帝的谕旨。所以为什么说神啊，你把我什么当作你眼中的什么同人，你懂了吗？眼中的同人什么概念？就是我们成为上帝的爱的焦点，蒙恩得救的圣徒是上帝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明白吗？是买赎回来的，他是上帝，我们不是中心，上帝是中心，但是我们是上帝的爱的焦点，他把我们从罪恶的世界里面败坏的里面把我们买赎回来，是因为他自己的宝血的缘故。这个我们求主来带领。第五点第六点，神迹指定门选召者得荣耀，所以他便借着他自己意志的永远与最自由的宗旨预定了达到此目的的一切手段。好，注意了，连上帝护理万有，连上帝带领他的教会，连上帝带领你的一生的每一步都是出于上帝他随着自己的意志的永远与最自由的宗旨预定了达此目的的一切手段。门选召者虽在亚当里堕落了，却被基督所救赎，到了适当的时候由于圣灵的工作选召他们对基督发生有效的信心，看到没有？这都是上帝的工作。然后呢，被称为义， 的儿子的名分，成圣，借着信证明他能力的保守，以致得救。除了门神选召的人以外，无人被基督救赎。没有有效恩召，称义的儿子的名分，成圣与得救。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切是门上帝的那些得救的人，他到底跟你本身有什么关系没有？没有任何关系，都是属于上帝他自己的意志的永远与最自由的宗旨。然后呢，他预定了达到目的的一切手段，所以这就讲到拯救的次序，拯救次序。所以先门选召的虽在亚当里是堕落的，没错，却被基督所救赎了，这是一个大的方向。然后呢，到了适当的时候，哎，感谢主。那么怎么去？每个人得救的时间不一样呢，对不对？在历史的时刻里边，我们每个在座的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那没有关系，是由于圣灵的工作，你知道，有圣灵的工作。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那个信仰告白里面，我们一定加了一个跟改革中跟非改革中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什么是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能够悔改信主，一定不是自己的自由意志。你们知道，基督徒堕落之的没有信主之前是没有自由意志的，是罪的奴仆，完全败坏的，你只能卖给罪，你只能去犯罪。但是圣灵的工作不同了，圣灵重生你了，感谢主，你开始能够选召他们对基督发生有效的信心，这个信心被称义，称义得着儿子的名分，称圣，然后门神的能力的保守以致得救。除了门神选召的人以外，无人被基督救赎。一定要记得，是门有效恩召，称义得儿子的名分，称圣与得救，这都是在信心之后所生发出来的果效。我们经常讲，其实基督徒一定要明白哈，那个结果是神预定的，当然神也达到这个结果的保障，也是耶稣基督他在基督里所做成的，基督所 做成的。所以这里面有三块，一个是上帝永恒的预旨，第二，耶稣基督的救赎，第三，实际在信徒生命中的成全。这三块一定不能动摇，这三块你不能顾此失彼。很多人讲神没有问题，概念很强很完美，但一讲人就开始漏洞百出，就觉得因为确实人本身有问题，再想还原到那个上帝的永恒预旨就开始不行了，就脱节了。脱节之后呢，就开始嘛，就是自己混乱，自己开始就模糊糊涂一点。那我们说在这里要明白什么呢？所以我们说上帝永恒的预旨是超越时空的 不变，而这个不永恒的预旨 是既有大方向，也有具体到每个弟兄里面身上的每个细节，都在上帝永恒的预旨里面呢。那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来成全上帝永恒的预旨，来成就上帝的计划，然后透过圣徒生命的见证来写明上帝的耶稣基督救赎的完美，也见证上帝永恒预旨的在你身上的成全。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三者之间是不能够错位的，啊，不能够彼此顾此失彼的，不是让我们什么好像只承认那一块的完美，却否定了把耶稣基督救赎这个历史把它给缩小了。后来反过来，就是在我们身上成全的一些基督徒的身上的表现，动摇了基督救赎的完美性，甚至否定了基督在创世以前，上帝在创世以前预定的旨意。这个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在人的理性里面一定会有冲突的。这个冲突怎么办？你要把你的理性放在神的恩典里面，求圣灵掌管你的理性，圣化你的理性，掌管你的情感，圣化你的情感，掌管你的意志，圣化你的意志，使你的意志、理智、情感都降服在上帝的恩膏里面，圣灵的引导里面，透过真理的规范，使得你的整个对教义、对整个生命性之道的领受是合乎圣经规范的，也是合乎圣灵的工作的，也是上帝的预旨里面所预定的，也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所成就的。 那在当今的教会里边来验证的，验证出来的上帝的救赎就是那么完美，耶稣基督所做的救恩就是那么奇妙，超过我们想象。我们降服在上帝的恩膏里面，祈求神给我们明白福音的奥秘。好，这是第六点。第七点，至于其余的人类来了，讲到上帝预定的灭亡。至于其余的人类，神乃是按照他自己意志不可测的计划。大家注意哈，这里用的词不可测什么意思？我知道很多理性就觉得，哎呀，上帝不公平哦，上帝预定人得救大家挺开心哈，所以很多人是接受单纯预定，对不对？神也预定人灭亡，哎呀，这个惨，情感上受不了，对吧？而且呢，理性上也受不了，对吧？所以呢，很多人说那这样干嘛？这样的上帝不是慈爱的吗？怎么能够这样让人下地狱呢？对吧？就开始产生了什么？我们说，就其余的人类，现在是站到他自己一直不可测的计划，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对吧？谁能什么知道他的心，对吧？谁是给他又拿回来的呢？所以呢，随心所欲，这个随心所欲，我跟你讲，不是人哈，上帝哈，你要搞清楚啊！你不要说我随心所欲，那完蛋，你们都完蛋了，对吧？我在讲到随心所欲的讲到，你不要信，对吧？这个什么是上帝按照他自己一直不可测的计划，随心所欲，施予或保留慈爱。你看，或保留慈爱，为了他在受造者身上彰显主权能力之荣耀之故，他就乐意放弃他们，并指定他们为自己的罪受羞辱、遭愤怒，使他荣耀的公义得着称赞。前面是他荣耀的慈爱得着称赞，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里是他荣耀的公义得着称赞。为什么？因为上帝什么按照他自己意志不可测的计划是有点难懂的，你按照人的理性，按照人的情感，你都做不出来的。我们真的凭信心接受上帝他什么彰显在受造者上彰显主权能力。所以这里边神的预定灭亡的人彰显他的主权的荣耀，第二也彰显什么？彰显他公义的荣耀。所以这主权，你看到受造者上彰显他主权能力的荣耀，你看乐意放弃他们并指定他们为自己的罪，当然你也不会冤枉。你不能说，哎呀，神预定我灭亡，就我本来我是好心的，我本来是可能得救的，我本来是寻求神的，我本来是能得救的，我本来是能得救的。但是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上帝的预定，上帝预定导致我什么？又灭亡了，可不可能呢？你说我举在你在上帝面前举一个什么？就我们就看古代电影一样的哈，著名的官员来微服私访，对不对？你举个牌子，我冤枉啊！你冤枉什么？冤枉我不应该上天堂的，我下地狱了。有没有这种人呢？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除非圣灵的工作，除非上帝的拯救，你不可能去认识耶稣基督的，你不可能来悔改信主的，你不可能主动的愿意离弃，看到你都看不承认你是有罪的人，你知道吗？你都不承认你是一个败坏的人，你怎么可能冤枉呢？我跟你讲，我经常开玩笑说，在地狱里边的人没有一个人说我冤枉呢，他只能说这是我该得的，这是该得的。因为在地狱里的人都是在罪里边为所欲为的人，完全败坏的人，完全沉沦的人，他没有任何值得我们去说我们被误解被伤害。人往往都是把自己的痛苦怪罪别人，把自己不好的结局怨天尤人，这个都是错误的概念。所以慢慢慢慢并指他们为自己的罪受羞辱遭愤怒，使他荣耀的公义得到称赞。所以你知道神的预定灭亡这方面是一个是他主权的荣耀，要高举上帝绝对主权，第二高举他公义的荣耀，对得救的来说彰显神的恩典的荣耀和他慈爱的荣耀。一定要记得哈，这个要搞清楚，在罗马书第十一章很清楚的，既神彰显他慈爱的荣耀，对吧？就在预定创世间预定一些人得救， 那神也彰显他公义的荣耀，就预定人灭亡，预定人灭亡，彰显上帝公义的荣耀。但这两个都彰显出上帝什么？主权的荣耀。得救的人身上彰显神绝对主权的荣耀，在灭亡的身上也彰显神绝对主权的荣耀，明白没有？所以在整个的整个上帝的整个人类的预定人得救预定人灭亡里面，无条件彰显神主权的荣耀，绝对主权的荣耀，这是共性。但是有分成两批，在得救的人身上彰显他恩典和慈爱的荣耀，在灭亡的身上彰显他什么？公义圣洁的荣耀，懂了吗？公义圣洁的荣耀都是上帝的荣耀，我们只是来彰显怎么见证这些荣耀，而不是我们来增加上帝的荣耀，我们更不能偷窃上帝的荣耀，我们只能去享受上帝的荣耀，在上帝的荣光里面我们享受从他来的荣耀，感谢主。所以这个是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下面来了哈，我们要平衡了。那我这里绕来绕去哈，此预定的教义至为深奥，我承认，千万不要随便。基督徒应该跟不要跟非信徒讲预定论，基督徒一定不要跟不信徒讲预定论，那你是糊涂的，懂了吗？千万不要跟非信徒讲预定论，你是把边绕晕了，对吧？预定论是什么？对基督徒来讲的。非信徒只是讲什么？讲神的奥秘。神奥秘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并他定什么十字架，只讲基督的救赎，讲基督的救赎就好了，只讲十字架，讲救恩就好了。但反过来，对得救的圣徒，你一定要跟他讲预定论。当然，这不你要有智慧，就像你跟一个不信的人传福音，你要智慧嘛，你不要什么生搬硬套嘛，直接经文甩出来嘛，对吧？同样道理，你跟一个得救的圣徒要讲预定论，为什么？一个知其然，一个知其所以然，一个知道领受神的恩典，一个知道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说，一生我只做两件事情，第一，对没有信主的人讲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已经得救的圣徒我要讲第二个，就是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在基督里预定我们的荣耀。所以你对非信徒讲神奥秘，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对已经信主的人你至少要跟他讲一次，当然他已经接受预定论的人你不用讲他也明白，你讲他更开心，为什么？我们心相契合，阿们，你看为什么？你讲对的跟你领受一样，你说阿们，对不对？但只要你讲预定论反感预定论的人，你更要有使命跟他讲预定论。但是你要注意，不要破坏关系，继续忍耐。就像你跟不信主人传福音，他拒绝福音，你不要计较他，不要跟他辩论，更不要打击他，更不要给他下一个定罪下地狱的结论，不要做。只要他活着一天，你要心存盼望，为他祷告，继续爱他，继续在他面前活出见证来，继续传福音。家人之间可能传福音，可能后来发现你早就传过了，对吧？下面就看你生命的见证。同样道理，当你跟一个已经信主的人传讲预定论的时候呢，要有智慧忍耐，他拒绝你也不要计较他，他抵挡你也不要去跟他有怨恨，他就攻击你你也不要计较他，为什么？因为他所做的他不晓得，仍然但是你却坚定不移要跟他，让他有一天能够明白上帝爱你是怎么爱你的，绝对跟你本人没有关系的，跟你本人没有任何功劳的，一定是上帝预定在你身上的旨意，上帝的预定拣选在你身上实在成就的。千万不要害怕，你不要因为他这样做他反对预定论我就不讲了，不对，你要干枪断胆。当然你硬跟他讲也不对，你要求神给你们预备心相契合的机会，他拒绝了不要生气，不要就像你跟不信主传福音他拒绝你了，不要生气，不要计较。同样你跟信徒讲预定论他拒绝你也不要奇怪，因为他还慢慢领受，等着他生命的长大，你要让他明白神的奥秘是知其然，神奥秘的智慧知其所以然，让他明白神对你的拯救是在创世以前预定的旨意， 长阔高深，否则你的长阔高深就被你限制了。我们也能够阿弥念主义者也能够说，神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的感受上之间的，但你要帮助他明白到什么样一个程度的长阔高深呢？这个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怜悯。所以呢，注意，你看哈，此预定的教义至为深奥，所以当特别慎重并留心处理，好叫凡听从神在其圣言中所启示之旨意的人，可以从他们有效门招的确实性上确信自己永远门拣选。如此，这教义对那些凡以真心顺从福音的人就提供了谦虚勤勉与丰富安慰的题材，对神就提出赞美敬畏与赞叹的题材。千万不要认为预定论会让人消极悲观否定，这是错误的，就证明你对预定论是不懂的。所以讲预定论的人要特别小心，你每次讲，就像你跟不信主人每次讲福音，你要被恩典激励，你要被基督的爱、基督的完美的救赎是何等的奇妙，你感染到自己，感染到别人，懂了吗？同样，你跟一个已经信主的人讲预定论，生发出你自己的日程，激发你对基督的那个长阔高深爱的一个再一次的高举基督的荣耀，高举上帝的主权，你何等的兴奋，何等的美好，你表达出来。所以传福音是要不但是讲那福音的内容，是基督的爱在你里面的激励，彰显了你对这个福音的热忱，你也渴望更多人来接受这个福音，一定要有热忱。所以讲道跟什么？跟上一堂课是不一样的，知道吗？讲道要有冲击力的，你讲的神的道要冲击到每个人的心灵，而不是上一堂数学课、上一堂物理课、上一堂化学课，哎，你明白了一个东西，但是呢，知识成长了，但对你的生命触动，应该基督徒应该上化学也要对你触动。为什么有这个原理？感谢主，上帝是创造这个原理。明白了化学的原理，明白物理学的原理，赞美神，因为神设立这个超越人类科学能够建造的一个规律和定律，何等的奇妙！基督徒就生发出对上帝的赞美，但是不信主的人呢？哦，这个规律挺好的，定律挺好的，造福人类，从哪来的？不知道。上帝创造的 ？No， 没有上帝，没有上帝，这个规律从哪来的？不知道，自然的。自然从哪来的？不知道。反正我们只知道这个自然规律，我们可以利用，可以使用，让他明白造福人类了，很好。那荣耀归给谁？不知道，不知道怎样呢？我能把这个定律使用，你就荣耀归给那个发现定律的人，甚至利用定律的人，对吧？哇，这个伟大的科学家真了不起，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什么定律，真厉害。那万有定律从哪来的呢？真正的牛顿说把荣耀归给神，因为这个对万有定律是上帝设立的，否则的话下次我会讲这个，对吧？讲创造论的时候，那你把荣耀归给牛顿吗？你把那个量子相对论归给爱因斯坦吗？爱因斯坦发现了量子相对论，但是他不是创造相对论的人，他不是设立相对论的人，他发现而已，他再利用而已。你把荣耀归给爱因斯坦，麻烦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注意要把荣耀什么？所以这里很重要哈，我们承认预定论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概念，但是千万不要盲从，也不要你去随便的去乱讲。讲到一个程度，很多人讲预定论讲什么，就给人讲你本身就是机械人、宿命论，那要命了。那么，那你这个预定论讲的就绊倒人了。你要讲预定论的时候，一定要什么？我跟你讲什么呢？我鼓励弟兄姐妹好，如果你去跟传讲预定论，一定要把什么，把这个第三章这个什么，这七个八个点哈，回家一个字的放到嘴里面去嚼，把那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关于这个什么，关于这个第三章论永恒的原则，这个每一个字每个字词你去，而且呢，如果你觉得还是难解，你可以找我，或者你在你小组里面讨论完之后，你小组里面解决问题，解决不了，你可以再来找我。我们一起探讨，一起梳理，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人敢说我这个对预定论的理解我能够完全到位的分享灵熟了，这个真的不容易。但至少你自己，你发现自己都有矛盾的时候呢，最好就停下来， 好吗？不要马上的去着急跟别人讲，不要着急跟别人讲，你自己稍微再去多一点的领受，好好的融会贯通，然后呢祈求上帝的工作。好，我们就结束了哈，我们的结束了，因为这就是经文的出处。我们正好，我们已经11:06，我们今天把上帝永恒的原旨这些经文，我就放在这里哈，大家有机会，当然你去看，其实你在网上很容易搜到韦斯敏斯特信条的这些所有的他这些经文支持，我也把它都放在后面，那就是不惜浪费一些我的页面哈，就是这些都有经文的支持的。当然，你觉得不够经文支持啊，我们下一次会讲。第四章论神创造之功，我们今天我们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恩待我们。主啊，我们真的谢谢你，你是超越时空，你是自由拥有，你是绝对主权的神。主啊，没有你的掌管，没有你的带领，没有你的应许，一件事情都不会有发生。无论是好事情坏事情，无论是我们的生命性的还是我们生活性的真理，也无论我们的什么需要，我们的灵魂的需要，我们身体的需要，我们的物质的需要，我们精神的需要，我们都出于主你自己。谢谢你，特别你在你拣选的儿女身上更是彰显了神你无比的慈爱，完全的恩典。主要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没有任何的参与的能力，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带领，你何等的伟大。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你来继续的让生发出我们在神的奥秘里面看到你基督救赎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也透过主你给我们神至奥秘的智慧当中看到上帝的超越时空的永恒的预旨在每个爱女身上成就，是何等的伟大。我们赞美你，让我们弟兄姐妹继续的思考，祈求圣灵关照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领受上帝永恒的预旨，然后让我们去见证传讲上帝永恒的预旨，也透过耶稣基督救赎的这种领受，让我们来共同的传讲福音的奥秘，也让我们用我们的生活圣徒的生命见证来见证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拯救，我们就能够降服在上帝的面前，借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立上加力的奔着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的道路。谢谢你殷勤预备等候主的再来，所以我们真正领受预定论的人不但不会懒惰，不会悲观，不会把责任推脱给上帝，也不会推脱给别的人，包括我们的跌倒失败，我们也不会把责任归咎于外面的原因，让我们都能够激发我们对上帝的恩典的回应，或者帮助我们得胜，或者是帮助我们悔改，或者帮助我们日新的跟随主，或者帮助我们能够殷勤预备等候主的再来。主，我们谢谢你，求你来恩待祝福我们今天的每位弟兄姐妹，继续装备我们在真理上的一个需要。谢谢你，我们为着我们在创世前被基督所拣选的每位弟兄姐妹来赞美神，这何等的超越我们想象的伟大的恩典，激发我们在主里边怎么更好的为主而活，怎么更好的去遵从上帝的荣耀。谢谢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你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你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你保守我们在基督里的健康的身心灵，来每一天被主使用。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